有点别扭，
谁带的钱呢？我实在是说也有点震惊恐惧啊，讲这个题目。那我们
不过没关系，
刚才祷告的祷告说是应该是从宝座上来的啊。你知道当一个讲道的人听到别人祷告说希望他讲的是从宝座上来的，你说你要是你的话，你是不是有点紧张？真的只有神的宝血遮盖啊，让我们真是能够讲传讲神的话，不是讲自己的话。那我们先来读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最近我们这个星期四的查经也都在那儿学这个约翰福音。圣经有，这有。我们以后都要自己带圣经啊。十二章，十二章，从第一节开始读啊。
109页，
这段圣经呢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都记载的这件事情。十二章第一节啊，翻到以后我来念。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从耶稣坐席的人中。第三节我们注意，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重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事儿啊。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哈、啊。你是不是觉得很好的主意？但是这句话实际上第六节告诉我们怎么样解释这个？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第七节，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第八节，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知道这么一这件事情啊，没关系，来，这边。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啊，非同小可。你知道光这么好简单的一说，第三节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这个极贵的是就是最贵啊。那个香膏呢还是拿达香膏进口的，不是当地出的啊。还有呢，抹拿达香膏这里啊，这个没有说啊，这个实际上呢，马可福音十四章还记载啊，这个马太福音26章都记载了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玉瓶给打碎了，那个香膏是密封的，是玉瓶封在里面的，把那个玉瓶打碎了来膏这个耶稣。那多大概多少钱呢？犹大告诉我们了多少钱，30两银子啊，30两银子 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到底多贵，但是根据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大概工人一年的工钱，那你就可以知道了，如果算美元大概多少钱呢？四五万吧，五六万，贵不贵？这一瓶香膏，这个玛利亚这瓶香膏啊，一般来说犹太人的妇女从年轻的时候就攒这个钱，攒到要到她结婚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香膏，就是买这个可以保值的啊，不像钞票银子啊或者贬值啊，我们不知道，他就把那个卖掉就可以作为嫁妆。所以玛利亚是这样一个爱主的，他把这一斤贵重的香膏呢，玉瓶打碎了，这玉瓶一打碎就没法再用了啊，把这个香膏浇在哪里？浇在主的脚上。当然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是浇在主耶稣的头上，不过约翰福音在这儿记载是脚上，有他的用意。为什么呢？他用什么呢？啊，用自己头发去擦。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头发是什么？是女人的什么？荣耀。他去擦的时候一定要低着头啊，对不对？在主的脚前再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这个香气啊，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说，不仅让我们看见了这件事情很好，而且闻见的香气，而且不仅是当时闻见了，我们都现在都可以隐约可以闻到这样的香气。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玛利亚真是爱主。你看玛利亚对主来说他没有要求，对不对？刚才我陈妈妈说我们常常求主啊，这个那个，我们对给主的太少了，我们亏欠。但是玛利亚确实他在那儿没有求主什么，他当时是因为这个他的兄弟，前面那个讲到第十章讲到这个他的兄弟拉撒路死了，他求主了，主啊你要早在这里呢他就会不死。玛利亚圣经上没讲几句话，就是那么几句话。所以有些解经家说，哎呀，玛利亚要不说这句话就完美了这个人。不过也没关系啊，在这里玛利亚没说任何话，就在擦，屋里满了香气。最后呢怎么样？门徒在那里指责这个玛利亚，你看见没有？玛利亚是不顾一切把她的真的全部多年劳动所积累下来准备婚礼的，或者是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很成熟的考虑。听说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你知道玛利亚她之所以这么爱主，能够对主这么爱，她主要有一点就是她藏在主的脚前，坐在主脚前来听主的话啊。我们知道因为她的姐姐不是埋怨她的这个妹妹玛利亚，说哎呀，就跑，不是去埋怨玛利亚，去跑到主前，主耶稣前面去埋怨。他说哎呀，主啊你看玛利亚我妹子就把我撂着一个人来招呼这么多人。因为主耶稣一来不是一个人呐，有多少？至少十二个门徒还有，对不对？他要一个人招呼确实招呼不过来。所以呢玛利亚说这个他马大就说，你看就是让我来一个人招。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他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经常在主面前听主的话是拣选上好的福分啊。我们这个刚才在说查经的事哈，我们觉得很好， 这是拣选上好的福分。当然同样都在主面前听到的话，也不见得我们都能够明白主的当时的心情。为什么呢？你看这个门徒也，主耶稣说他要上十字架了，他要被这个祭司长文士所害，他要上十字架了，对不对？玛利亚听见了，所以玛利亚赶紧的不顾一切把他所仅有的，或者他家境并不是很那个富裕哈，好多地方可以证明他不太富裕。你看家里边招呼这些人的时候，就是马大在招呼，没有佣人。然后呢，许多妇女可以到耶路撒冷去啊，这个去什么这个跟着主啊，他们没有，他们就是在伯大尼，显然是一个不是家境非常富裕的人，但是他把一切豁出去了，不顾一切，也不考虑到当时的他们家的环境，也不考虑到将来的一种艰难，他把香膏打破就交在耶稣，他也没跟别人商量，对不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怎么样，犹大在那指责。犹大你知道那时候还没卖主呢，他的身份是什么啊？门徒，而且是门徒管财务的，对不对？很重要的门徒。我们中间也有管财务的，管财务的门徒啊，在那儿指责他。而且这个犹大一看这个香膏就知道可以卖30两银子，对价钱很熟悉，但是他说的话是什么？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马太马克还说呢，这个太枉费，枉费啊！当时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枉费，就是浪费吧。我们现在这个词儿就浪费，太浪费了。你不就香一下嘛，对不对？我记得我们这个中间的很多弟兄，包括我了，就是情人节不太送花给姊妹的哈，对不对？黄健，你送不送呢？
我不记得我。
爸爸妈妈送买了很小的玫瑰花。
对，那的还不错。我们就觉得这个有点枉费，有点浪费，对不对？也就是香几下子，那个香膏倒在那儿倒出来，也不就是香那么一下子就完了嘛，对不对？太有点浪费了，是不是？有点是不是像那个犹大？不过当然了，你给妻子的那个跟主耶稣还不太一样的，不也有点那种观念嘛？你这倒着耶稣的脚上去擦，这么贵的，你现在我们谁会用一年的几万美元的这样的东西去浇一下？就是我们想想看，我们当时如果在主耶稣旁边，我们怎么想？特别是我们大陆来的，我们说台湾的可能好一些，这个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哈，这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呢这个，但是我们站在玛利亚这个角度，他不顾一切的爱主。哎，这个大门徒就是好像是个属灵长者，对不对？在那批评他，我就觉得玛利亚真不容易，她没有说一句话。我们今天要是我们怎么样，你管得着吗？我的钱，对不对？起码这么说，玛利亚一句话没说，主在替她说话。主怎么说？由她吧，她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我们知道安葬的时候要用香膏来膏的， 等到主耶稣复活以后，不是有几个妇女要去告主耶稣的时候，已经晚了，主已经复活了，不需要告了。玛利亚做对了啊。所以我觉得玛利亚真是不容易。第一，爱主，还要被人说。你知道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讲什么？不是光批评他，而且生气了，这门徒生气了，怎么搞的？好像来不及了，因为他叭一下打碎了，已经打碎了，他没有跟人家任何人商量。所以我们想一想，主耶稣这个是我们的主哈，我们爱主的时候，常常会有的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周围的人呢、啊，或者是这个人对我们的埋怨呢、啊，或者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会有心里面不平啊？玛利亚一句话也没吭声，所以玛利亚得到主的称赞，玛利亚主称赞是什么？这是一件美事，传这福音的凡天下，传这福音的都要述说这个故事啊，都要讲这件事，讲这个事干什么？就是爱主，是不是？我们常常希望主为我们成就这个成就那个，我们自己对着主的这个怎么样的态度呢？我觉得真是需要我们好好的来学习这个玛利亚的爱主的这样一件事。就像哥林多后书十六章讲，若有人不爱主，怎么样？这人可咒可诅。主知道玛利亚是尽了他所能的，我们真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现在就是说，这个题目是什么呢？题目是谁带着钱囊？这个犹大带着钱囊，对不对？第六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什么贼，又怎么带着钱囊。什么叫带着钱囊？
管钱
啊，管钱的，谁的钱囊啊？
耶稣
啊，这里没说是耶稣，显然是耶稣的，对不对？因为如果是他自己的钱囊有什么关系啊？是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什么意思啊？偷钱了、啊，他是个贼，哈啊！而且不仅是他常偷主的钱，而且指责玛利亚用这么重的，觉得太浪费。那我们不能简单的来看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我想这样，我们今天呢看到圣经上边有一些反面人物啊，我们不要把自己置身度外啊。比如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批评法利赛人，哎呀，我们看的啊，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是这个里边是外边是粉刷的坟墓，里边死人的骨头，对不对？法利赛人在外边祷告，里边呢他是干一些其他的事，干一些不讨主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有很多时候有法利赛人的现象？我们是不是也犯法利赛人一样的罪？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犹大，犹大带着神的钱囊，对不对？钱囊当然是耶稣的。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带神的钱囊？我每个人问问看啊，有没有神的钱囊带着我们身上啊？ 我们有没有经常取这个其中所存的？我今天不太敢讲这个事儿，我就怕把大家绊倒了。我们这个把这个事儿先放一放，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圣经，马拉基书，旧约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八节，都翻到了旧约马拉基书。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八节，人岂可夺取神的物呢？你们仅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的当献的供物上。第九节，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好，这是旧约一段圣经，刚信主的可能没有读过这段啊，信主多年的也未必在意这段圣经经文。这是先知马拉基对以色列人宣讲神的话，说以色列人夺取了神的物，也就是说夺取了神的供物，当纳的十分之一。我们知道在旧约牲口走过去，每走过十个就要取一个出来归给神，这是旧约的标准啊，每年的收入啊什么的都要十分之一。法利赛人也常常以此为了夸口，他说，比如说路加福音说，有两个人在祷告，法利赛人说，哎，我每个礼拜禁食两天，然后当纳的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不像那个税吏是个罪人，对不对？那法利说明就法利赛人他得有一个标准，就十分之一。神并不是要增加以色列人的负担，对不对？因为诗篇上五十篇十节说什么？说因为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天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关键是神不是要这个，好像哦，没有钱了，我要这个以色列人神的儿女啊，来给我这个钱，而是呢，说这样好了，我这儿有，喂。神是要神的儿女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向至高者还愿，对不对？所以我们先放下这个以色列人的规矩啊，就拿基督徒来奉献来说吧，并不是教会没钱了，叫大家来奉献，拿一个奉献箱来，大家凑点钱，是不是？这是神对神儿女的一种爱的一种呼召啊，看看我们到底自己的心到底是在神那里呢，还是在这个物质上，是不是？而是应作为一个感谢祭、平安祭来献给神。十分之一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如果十分之一是神的钱的话，那这部分钱就是神的钱囊。我就又点明了这个，对不对？我们你每一次你收入的所有的十分之一，这是神的钱，是神的钱囊，你拿着，你怎么有没有从其中取出来自己用的？ 对不对？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然我并没有说这个我们如何来那这个旧约是十一奉献，新约是全部奉献，全然奉献，你所有的你都是神的。所以呢不是一个律法的规定说啊某某某我们一定要十一奉献，我们新约没有这个规矩啊。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上来说呢，我们常常会有这么一个现象，你比如说你的孩子两三岁，你给他巧克力，然后呢你说哎给我一点，妈妈问他要，孩子就不肯打着那个，虽然是那个巧克力是你给他的，但是他就不愿意给，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生命还不够，我们还没有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也不敢十一，这个十分之一很多了，对不对？那实际上这个钱是谁的呢？我不说十分之一就是神的，我就说啊，实际上我们弟兄姊妹回去啊，夫妻两个人好好商量一下，我们现在多少钱应该是神的，给神的，对不对？要商量好，不要弄得了意见很分歧。以前我们有个姊妹在这里跟我们很爱主，在这儿聚会哈，在我们这儿受洗了，信主了，她丈夫呢还没信，所以每次呢奉献呢，她也工作啊，她就偷偷的奉献，完了以后呢说你不要，你们不要这个年终的时候不要告诉我，发给我这个要多少，这个奉献多少啊，扣税的。她说不然我丈夫知道了要生气的。那她就奉献开始，她说以后，那我就给她说，我说不要，你们商量好，如果她想不通的话，她还没信主，你就先不要奉献，对不对？夫妻要同心在这件事情上。哥林多后书这个十六章说，捐的乐意的才是神所喜悦啊。所以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呢，我想第十节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庆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这个当时的旧约的时候呢，这是对神的一个试验，不是光对人呢、啊。就说你奉献十一奉献的话，你可以试神，神是不是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对不对？全然的倾覆于你们，这不是对，还不是，就是所以这个，这是一个，如果你信主多年，生命对跟神的关系有了经验以后，你就不会再犹豫，对，因为神在这里讲了，一次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那这里我也可以讲讲，我刚搬到康州的时候，我们也没什么钱，但是那时候呢，弟兄姊妹都劝我们说，哎，一到康州你们要买房子，我们没有钱呢，怎么买房子？那我们那时候就要从纽约西要过来的时候呢，到 parking lot 有个弟兄说，也是劝我们买房子。我们说没有，头款都付不出来，对不对？他马上就，他跟他太太啊， 就在那个我们的 parking lot， 他就在没有地方开支票，就在我的背上，他就开一个支票10000块钱，也没有借条啊什么的，他说借给你，你去付这个头款，啊，这个都是神的恩典，对吧？所以我们来了以后呢，我们到了这儿，我们倒是灵魂跟我们还是很那个，我们都很同心，觉得应该十一奉献，那我们也奉献。那两个孩子将来上大学怎么办？特别是一个女孩子要上那个 Miss Porter 那个私立学校，那个学费很贵啊。这个那时候是18000一年啊，现在就那时候的中学的就跟大学的学费一样，那个 Miss Porter 那个在 Farmington， 所以我们有个美西国的这个美国的姊妹在那儿当老师，说你们可以就是住得很近嘛，你们可以申请。我说申请没有太贵了，哪讲？后来一申请，嘿，他全免了，一年只付500块钱，还吃啊吃都免费，然后呢还给了一间一个床啊，是两个人一个房间的，因为走读啊，晚上回家的，所以白天可以在那儿休息的，叫500块钱一年。这神的恩典呢，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真是搞不清楚这儿怎么会天上掉下来馅饼啊！实际上就是这里神的话真是让人。后来两个人啊，我女儿上了康奈尔去了，康奈尔也是学费都够，但是呢，他后来给的奖学金剩下的一点钱，我们还是能付得出来。等到我儿子要上大学的时候，他又想跟姐姐一块儿去，那我妹妹说：“哎呀，不要了，两个人都上那太贵了，对不对？”等到何明去上大学的时候，虽然学费又涨了，但是整个来说对我们的负担我们仍然能够付得起啊。一开始我还没有信心，我就是下了班去打工，去那饭店去打工，去找一些这个送这个传单啊什么的，我那时候，但是后来发现根本不需要啊，这个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啊！我不是说我这么做的怎么好，我没有啊，我们也是常常软弱，在这个事情上呢，也是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做到。那我就在那儿想了哈，我们具体怎么做？神的钱囊是神的钱，你起码得弄个本儿啊，对不对？你一年要奉献多少钱？弄个本儿。我知道我们很多家收入支出反正够了，也没有不见得有什么账。但是呢，这既然是钱囊是神的，我们拿着神的钱囊，你弄个本儿啊，商量好了，对不对？你这个月应该奉献多少？收入多少？奉献多少，对不对？我不说10%，你说5%也行，2%也行，这些起码有个数，不要那么糊里糊涂。今天那个一来，旅客就说他昨天晚上做梦，梦见了主耶稣来了，哦，很高兴，大家都在那儿唱诗啊，真是主来了，我跟你说。他说对啊，这是从什么这么来的这么快啊，我真是主来的话，我们那个钱囊是神的钱囊，那个账要交的，对不对？你像我们，我给介绍一下，我们大概20多年到了康州来，都有本，每年都有记录啊，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这个奉献了多少啊？ 别的账没有，我们自己的账没有，但是那个钱囊的账有的，因为我们拿着神的钱囊啊。你来的时候很好交代啊，对不对？你起码你这个钱囊的这个，所以我相信将来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不要光看到犹大他拿着钱囊又长取其中所存的，我想愿圣灵来感动我们，是不是啊？那我们你奉献不一定奉献在我们这个奉献箱啊，我们这个奉献箱是 GCCF， 你可以奉献到别的地方，神感动你。我不是说你这个神的钱囊都要放到这里，钱都应该放到这里，是吧？那我们呢，之所以这样放，当时也考虑的。你知道有一些教会是传的，啊，聚会完了啊，来传奉献，有的人是拿个盘子，有的是拿个袋子在传的。那你拿个袋子的，我听说还真是有这么一件事，我以前讲过哈，有一个人呢，每次传过来，他总得要放点嘛，那放点，他兜里呢。一边是放了一块钱，一边是二十块钱，他就想啊，应该拿一块钱放进去，攥得很紧，放在一个袋子里，那不像一个盘子，当然看见啊，放在里边你也不知道放多少，别人不知道放多少。结果他一这个老兄啊，紧张的时候啊，一紧张啊，就把那个二十块钱给放进去。那二十块钱放进去以后呢，他聚会完了一发现，哎呦不对，弄错了，就去跟那个收钱的执事说，哎呀 我今天弄错了，给放了二十块钱，能不能换一张？那执事说怎么可以换，因为当然不像我们这人少，人多人家不知放进去很多钱，对不对？那个执事就还刺了他，这个执事我觉得也不是太好，就说放了就放了，可能就是圣灵让你放那么放的这个钱，你就不要换了。然后他心里面还不满意，他说哎呀，反正我是放的二十块钱。那个执事又在旁边说，你心里是放一块钱的。所以这种事呢，这种事最好不要发生啊。所以我们这是放在这儿，你随便去放，你不愿意放，你就想好了再去放进去，对不对？而且呢，不信主的人我们不要啊。这个以前有一些慕道友把支票放进去了，我们都退还给他，因为这不是说我们缺钱，对不对？要大家把这个钱往里放，而是真是基督徒一个爱主，接受了主的爱恩典感恩的一种表现。所以我想神在圣经里面讲的，我们的奉献是要甘心乐意的，才是蒙主悦纳。你有任何压力，有任何的强逼的话，没有必要来奉献啊。这个是我想你强迫来放进去，不讨主的喜悦。所以，但是呢，我们要记住一点。神感动你多少你就去奉献多少，这是自己也得到平安，心里也平安，神呢，从神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也喜悦啊，就是说好像一个孩子知道了父母爱他，他也愿意哎有点孝敬，这样的话是 对于父母是最这个怎么说呢，最满意的事情。那至于你收入对不对，我想税前税后大家自己来斟酌哈，税前多少百分之二，税后但是有一条，你不管你是工资的收入，什么 pattern 的奖金，包括像我们今年孩子给我们点钱，我们也按时给对不对，这个也把这个奉献给上去。所以呢我想这个原则弟兄姊妹可以根据圣灵的感动啊，你自己信心的多少来决定。但是有一条，夫妻一定要同心啊，不要因为这个把让的夫妻搞成这个矛盾很大，那不好啊，也是不讨主喜悦。如果今天那一半没听这个信息，对不对？可以让他们听听，或者回去传达一下，或者是我们现在放在网上都有啊，可以听一听，来好好的祷告。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个严肃的事儿。说实在的，很多教会都不讲这个事，为什么呢？这牧师是拿工资的，他一讲别人就这个有一些看法，所以我知道很多牧师不敢讲这个题目，传道人不讲，那我好像负担小一些，没有这块牵挂，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讲一讲，愿主自己来祝福他的话，好吧，我们这个。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我们再来翻一下。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这是神的话啊。因为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这句话让我们也能够进到心里啊。那其实呢，神给我们的不是光是金钱，还有很多呢，对不对？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时间也应该，如果按十一的话，我们也应该十一奉献，读圣经啊，聚会啊，对不对？这个祷告啊，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生命啊。以赛亚书说，我们在审判的路上等候耶和华。好，每个人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要面对主的，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交代我们的时间？你比如说24小时，我们就不算它24小时，除了睡觉16个小时啊，11，如果是按旧约的标准11的话，起码要1个多钟头，对不对？平均一天我们有没有花这么多时间在主的面前？我不说你们了，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读圣经祷告，对不对？起码20分钟。所以这个今年去年开始，我们希望大家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决心啊，来读一遍圣经，这是蒙福的事情。我不说要我们有一个旧约的那么一个律法是规定弟兄姊妹一定要读，没有， 我们也是根据个案步伐，各家里边的孩子多是吧，这个孩子有时候又生病，有时候孩子又有这样那样的活动，但是我们起码在思想上怎么样把这个时间真的花在主的身上，这个花一点时间在主的身上。那刚才说到主要来，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都很亏欠什么，是亏欠，但是我们也该我们要应该做的，我们哪些方面我们做到了，主也讨主的喜悦，是不是？刚才陈老师说的，我们都是真是亏欠主，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亏欠主，有说是神亏欠我们的吗？没有啊，对不对？都是我们亏欠，这是我们的心里面的情形。但是呢，也不是说我们只是用一个亏欠，另外一方面啊，就是不是用一个亏欠，就我们就把我们的责任也就卸掉了。我不是说陈妈妈，说我说自己啊，我们真是愿意做我们力所能做的事情。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这是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讲的，就是说，如果爱我的人，主耶稣说，那就是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向他显现。我们很怕，就是这个信主多年以后啊，我们对于圣经啊非常熟啊，你要讲什么道我们都听过，但是行不出来。就像一个脑袋很大，身子啊、手啊、腿啊都很小的，那就真的变了法利赛人，所以成了法利赛人的基督徒了。我们希望明白一点，我们就去做一点，这是陶主席。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就有点祷告哈，再有点祷告。哦，爱我们的神，我们把恭恭敬敬把刚才的这些话都放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知道孩子实在是不配来讲这个话，这些话，主啊，但是实在有这样的责任要传讲。主，求主宝血来遮盖，主也求主让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能够蒙福，能够在钱囊这件事情上明白神要我们所做的，让我们真是凭着信心和神你给我们的生命的大小去管理你要我们所管理的钱财、时间和其他的资源，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点一点的长大，让神的国能够得到在我们中间能够得到彰显，让教会得到建造，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高举。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